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破除怕心与寂寞，老年同修精进救人。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河北农村的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68岁，修大法16年。先将我近年来在修炼路上的一些经历，去各种人心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不妥之处请指正。过关中去怕心。我自幼胆小，可数第一，什么都怕。岁数长，胆子不长，没主意，依赖心强。老伴同修被邪恶以病业形式迫害离世后，家中只剩我一人，孩子们都在外地，胆小成了修炼路上的一大难关。丧事办完，孩子们及亲友都走了，我一个人不敢在家住，就借宿城内一亲戚家。晚上去那儿住，早晨回来。头几天一到下午，太阳一倒西，就在家待不住了，拿包就走。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，心想也不是办法呀，我是修炼大法的，师父的法天天学，不能只学不做呀。师父在《红银实修》中说，事事对照，做到实修。这个害怕的心早晚得去，晚去不如早去。想到这儿，我就在借宿一个月的那天，我决定不再去亲戚家，就自己在家。天刚黑就插上了大门，院内屋内灯都打开了。晚饭后练完第五套功法，就开始听师父讲法录音，一直听到很晚才睡觉。我家住的偏僻，就西邻住着人，还经常晚间不回来，晚上一片寂静，只有他家的小狗偶尔叫一声，院中有一点响声就紧张地听着，越听越像有什么东西，很害怕。夜深了，让我感到更恐怖。这头一夜，我是听着师父的讲法入睡的，也知道这样做是不敬师不敬法，当时情况下就请师父原谅了。当醒来时已经到第五讲了，就这样熬过了第一夜。我下定决心，无论多害怕也不去借宿了，一定要闯过这一关，去掉怕心。我就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背师父关于去怕心的讲法。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，胆小也是因为这个宇宙中有那样的因素存在，使你怕，它就叫你怕，你越怕它就越起作用，你意志上要去克服，这是你意志的问题，也是修炼中要做到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，不是强为，而是真正坦然放下而达到的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正念强了，怕心越来越小。就这样参加集体学法不间断，上午照常出去讲真相劝三退，来了资料照发不误，坚持手写真相币，每个项目都没耽误。现在没有了怕，晚上出去天越黑风越大，正是发资料的良好时机。还有贴不干胶，都是凌晨3-4点钟去做，一人出去贴，没有害怕的感觉，真的是师父就在身边。每次想第二天起早出去，不用定闹钟，到点自己就醒。在大街上的电线杆贴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手写的不干胶，容易被接，就选既显眼又不易被接的地方。我看中了城墙上的电线杆，决定去贴。去年腊月28日凌晨3:30左右，悄悄地锁上门，带上不干胶，沿小街电线杆一根不落地贴上。城墙上已经选好地方，有2根电线杆有台阶可上， 第一根好上，只有五步直接上去。第二根有点难度，先面向北上三步，再转向东上五步，而且很陡。上完三步转向东时，心里有点犹豫，因从小不敢登高，就想不上了。转念一想，不行，今天起大早就为来这儿贴法轮大法好的，怎么能不上了呢？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儿，我一定要贴上去。我猫腰手扶地，一步一步地爬上去，上去了。电线杆周围都是雪，踏雪贴上了一张法轮大法好。转身往下走时，一望天还黑，心想有师父保护，没事儿。这样顺利地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做完想做的事，感到很欣慰。法轮大法好条幅高高地贴在上面，保存很长时间，只要看到没有了，我就及时贴上去。今年720那天凌晨3点起来，带上50张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不干胶去贴。贴完回来，人们都还没有起床，没有一点怕，只觉得一身轻松。面对压力，老伴同修的突然离世，在众亲友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给讲真相造成难度，有时甚至受到人们的当面指责。这些无形的压力远远超出了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但我没有灰心，更没有对师对法产生任何的动摇。我横下一条心，不管是谁说什么，我绝不会动摇坚定修炼的心。能解释的可解释，解释不了就不再理会那些说辞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一次回娘家吃饭时，弟弟说他儿子腰痛挺厉害，吃的药很贵，效果一般。我就说让他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心诚可能会管用，能练功效果会更好。弟弟一听脸就变了，我知道这是叫我过关，没动任何心，放下碗平静地说，你以为他是不去医院死的吗？他家大哥与他同样是母系遗传病，大小医院都看过无数，50虚岁就离世了。他家表兄表弟都因此遗传病早逝，没有超你姐夫年龄的。他要不是修炼法轮功，10年前就没命了。还有他家大姐夫，当年和你姐夫一样症状，大姐夫在医院昏迷7天没醒就走了。你还不知道咱叔家妹夫吗？50岁不到，同样症状，从地方医院转大城市医院，3天花4万块钱不说，人不也没救过来吗？你叔家大妹婷姐不也说姐夫还维持了1年多了，他们几天就都走了。你不要跟着别人瞎说。弟弟不语，脸渐渐恢复正常。我两家亲戚当年因见到我与老伴儿修炼大法后，都是有一身的病，达到无病一身轻，有12人走入大法修炼。老伴儿离世后，多数能坚信大法，坚定修炼，少数有些波动，经过多次在法理上的切磋，也消除了负面影响，现仍在修炼。去情，清除凄凉感。胆小怕心渐渐消除，孤独寂寞凄凉感时而泛起。尽管我平时不喜欢热闹，愿意清静，可一人居住时间长了，人心也会干扰。过去除上班只管家务，烧饭做针线活，最不愿做的是赶集上街买东西，而现今大事小事、婚丧嫁娶、人情往来、待人购物，全是一人做，外出锁门、修车打气，样样操心。思想不在法上时，心会很烦，有一种无名的凄凉感，有时别人的一句话就会勾起人心。一次去小组学法，绕道去买了一包卫生纸，晚了5分钟。去到那儿一说，大嫂同修说，我这儿好，纸还没用完，儿媳妇就又买来了，蔬菜肉蛋都堆着吃不完，又拿来了。他3个儿子都在身边，又孝顺，没有一点操心的事儿。妹妹同修跟孩子们说，你二姨要是不修大法，这一关过不去。他时常为我落泪。 我心里明白，这些都是针对我这颗心来的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，人心出来我就学法，渐渐去掉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中说，在这个复杂的环境中，怎么样能从常人中走出来？常人所追求的，常人想得到的，常人所做的，所说的，所行的，对你来讲，那都是要修下去的。我按下决心，按师父说的做，抓紧时间多学法、背法、背红银、红银二。一天当中时间安排得严严实实，利用吃饭时间看神韵晚会光盘、神韵合唱团演唱会，一遍又一遍看。有的解说词听了很受触动，就背下来。如真正的勇者面对强权坚守真理，因为拥有上天的眷顾，他们并不孤独。每当看到这儿，我都会流泪。歌唱家演唱的义无反顾，每看一遍都是一次震撼，一次感动，泪流不止。红银三义无反顾中说，正念是我走在神的路上义无反顾，长久回响在耳边，感受到师父那宏大的慈悲，激励我勇猛精进。洗衣做活就听真相广播稿，有的能背过，为面对面讲真相打下基础。每天保证学法时间至少一讲，坚持好练功发正念。发正念时加上一条，清除自身空间场内一切干扰因素，清除孤独寂寞凄凉感的败物，这颗心一定去掉。师父见我有这个愿望，就给拿掉了那个不好的物质。不知不觉中没有了凄凉，不觉孤独，更没时间寂寞了。走出困境，修去了这颗心后，其他干扰就少了，可以全身心投入做好三件事。我和同修说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，就是指做正实法的事。大姑姐同修说，你都快成了专业修炼者了。我笑了。做资料中去人心，师父要求资料点要遍地开花。从明慧交流文章看，六七十岁的老年同修也学会电脑上网打印资料，很受感动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使命感责任心让我不甘沉默，萌发了想学电脑做资料的念头。那年春天，经过反复思考，让懂技术的亲戚买来一台较好的电脑，一台激光打印机，一个小 U 盘，装上了宽带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开始学技术。先找来从零开始建资料点手册，我反复阅读，因对现代化的这些电器一窍不通，从思想上又排斥，不想学，连手机都不怎么会用。现在明白了，这个状态也不符合师父要求。师父要我们多学知识，多掌握技术，才能做好正实法的事。这次我告诫自己，为做资料正实法，多救人，不愿学也要学。学电脑真的是从零开始，从开机关机一步步学起，每一步怎么做都详细的记在本子上，记了四十余条。关于如何上网打印下载，虽然有时记是记下了，实际操作起来还有很大的难度，经常出故障，出一点点问题就不知摸哪儿了，因为不想叫别人包括同修知道做资料。关于技术的问题不愿找他人，只有那位亲戚从中帮了很大的忙。到2010年5月13日做出了第一张明慧周报，我非常高兴。可是以后的路还很艰难，去掉胆小心，发资料中面对面讲真相时没有了怕心。一说做资料就是无名的怕，触头为难心很重，心性不到位，麻烦就多，机器总出问题，原装骨没粉了，不知怎么办。鼓足了勇气，发着正念，抱着打印机坐车去了电脑店，一问给加粉，我就看怎么往外拿骨。等装好粉，店员往里放时，我问怎么往里放，店员说，大姨你试试， 就这么顺着往下推，咔嗒一声就行了。我试装两次，这才学会了往外拿鼓、装鼓。每次加粉都是一次去帕心的过程，先发正念，清除耗材店周围环境中一切干扰，每次都很顺利，加回来一次，心里就轻松一时，下次做资料有了保证。一次是冬天，打印出的真相传单不清楚，图案浅不理想，询问耗材店说是鼓新的事儿，换了新鼓还是不好，他们说那就是打印机的事儿了。心想打印机是新买的，没做多少活，怎么能坏呢？没办法，我又抱着打印机打车去了耗材店。一进门他们说，打印机拿来了，怎么来的？我说打车。因怕他们怀疑多问，就少说话。一打测试卷说没问题，可拿回家来还是不理想。后来又换了进口碳粉才清楚些。说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次去怕心的考验。还有一次打印时翻页换内容再打印不工作了，又不知摸哪儿，只好停工。后来亲戚告诉说把电脑打印机都关了再重新启动就行了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操作我还是详细的又记了下来。就这样一点点一步步学记试着做。因还有怕心，老电器机器响声大，外面听见声音，把门窗都关紧，还先定自认为适当的时间做，晚上起早或午休时没人来。一次女儿同修回来，上午就开始打印东西，阴天太热，女儿不叫关窗，我走进走出，心里忐忑不安。当从厨房进屋来看时，女儿说看打印出的周报上有几个大字，他们为何如此胆怯，做了十几张都有。我当时心里很惭愧，觉得是我怕心的原因。我说大概是因为我心态不稳，惊慌失措的状态所导致的，但不知是师父点化还是旧势力耻笑呢，什么时候去掉这个怕心了就好了。这张周报至今保存着。还有一次打印前内存有明慧期刊的小 U 盘的插头推不出来了，没法与电脑连接，心里急，就是弄不出来。我想平时使用它们都是轻手轻脚很爱惜，怎么这次就推不出来了呢？想起了同修文章中说过，机器出了毛病先向心去找，找对了机器就好了。我先静下心来发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做资料的邪恶因素，怕心、爱着急的心。发完十分钟正念，再回屋去试小 U 盘，一下插头推出来了，按时如数做完了资料。做资料中还有一个很重的依赖心，总是觉得一个人孤立无助。看同修交流文章中写道，有时夫妻同修合作，或是全家都是同修分工合作，机器出了问题，丈夫去修，或是儿子懂技术，我非常羡慕，总想身边要有一个人帮着做，心里该多踏实呀。这颗心一直存在，这也是人心要去的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每个人都在修自己，每个人都得走自己的路，没有参照，只有一点，就是你如何遵照法去做。师父在20年讲法中还说，你在正念作用下，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，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。学习师父讲法使我豁然开朗，修炼中就要走好自己的路。转法轮中说，修炼谁也代替不了，完成好自己该做的项目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定地走下去。看同修文章，记得一同修说，资料点完全独立是安全的根本保证。我牢牢地记住这句话，从上网、下载、打印、买耗材、送资料都是我一个人完成。就这样摔摔打打的已经做了3年多，只是做周报、真相传单、小本祝你平安、天赐鸿福和师父心经文。 我地区主要资料来源是外地送，间隔较长，一至两月送来一次。我的小资料点尽管做资料数量还不多，但对本地区资料是一个及时的补充。做资料中虽然去掉不少人心，这其中有艰苦，有欣慰，还有更多的不足，远没达到要求，但我有信心定要突破难关，做出好的资料，多救人。写出以上经历只是在查找不足，曝光人心，去掉人心，按师傅的要求做，尽快提高，让小花早日盛开。层次有限，不足之处望同修指正。谢谢师傅，谢谢同修。
下面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否定经济迫害，唱好主角救众生。本文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最近学习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后，对自己这几年的这种状态有了一个新的认识，尤其在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上有了一些突破，在此交流一下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家庭经济在迫害中每况愈下。我是1997年得法的，当时我还上初中，现在已是青年大法弟子。我的家庭是一个修炼之家，以前我的家庭在当地也算幸福之家，家庭和睦，家境富裕。后来我们有幸得法，父亲修炼后不长时间偏头痛不翼而飞，全家身心受益，沐浴在佛恩浩荡的佛光之下，幸福无比。然而1999年7月20日，江轨与邪党中共出于妒忌和恐惧，公然对一意修心向善的大法徒开始残酷迫害，我们家也未能幸免。我父亲是当地的义务教工辅导员，父亲同修几次进京上访，为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因此成了当地恶警迫害的重点。我们家不断地被非法抄家勒索，后来父亲同修因兼修大法被邪党恶警迫害致死。那时我正上大学，我的家庭经济状况在邪恶的迫害下也每况愈下。然而这些苦难并没有把我们压垮，我们信师信法，坚定实修，把这些苦难当成提高的机会，上天的阶梯，把这些苦难踩在脚下，成为大法徒成神路上的垫脚石。在苦难中前行。大学毕业，我回到家乡，那时由于邪恶的残酷迫害，我们当地的资料点受到严重破坏，大批同修被绑架关押，有的被判刑劳教，资料供应一度陷入中断，有时偶尔从外地带点资料。当时同修们也在筹划建新资料点，我也参与其中。资料点建立初期，我们面临技术困难、耗材采购困难等诸多困难，还有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破坏所造成的压力，再加上不时地听到或在网上看到有同修被绑架迫害，甚至被迫害致死的消息，那个心情真是没法形容，那段岁月真的是很苦很压抑。好在有师在，有法在，修炼人不怕苦，就这样我们在苦难中不断前行。我所在地区是县城，采购耗材需要到几十里外的市里，因为当时环境恶劣，出于安全和节省资金考虑，我们带耗材一般都不乘车，我有时骑自行车去市里带两箱纸或其他耗材回来，有时与同修骑摩托车去，回来时摩托车的后座带的耗材堆得像小山似的，压得摩托车一路上晃晃悠悠的。记得有一次冬天，我与同修去几十里外负责复印的同修那里送底稿，回来时已是深夜11-12点，天下起了雪， 我们两人骑着摩托车在路上，那可真是滑呀，稍一不注意我们就摔倒在地，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。还有一次，冬天深夜办事回来的路上，同修骑着摩托车带着我，摩托车上到路中间的一个大砖头上，由于速度较快，摩托车没法控制飞了起来，瞬间我从摩托车后座翻着跟头摔了出去，同修也被摩托车压着摔倒在地。路上当时一个行人也没有，我扑了扑身上的土就赶紧站了起来，我扶起还被摩托车压着的同修，同修的脸上都是血，好在有师傅的呵护，我们都没有受大伤。回去后简单的处理了一下，第二天我们都正常上班，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像这样类似的事还有很多很多。后来我们几个同修共同出钱买了一辆摩托三轮，刚买三轮时我们那个心真是高兴，心想再也不怕下雪天路滑耽误事了，三个轮的比两个轮的安全多了。记得有一次与同修开着三轮办事，回去的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雪，我躺在三轮车里望着漫天的雪花纷飞而落，一会儿身上都被蒙住了一层。路上的行人很少，世人这时大多都在家里烤着火与家人享受着天伦之乐，而大法弟子在多少寒冬的夜里还为着众生的得救而奔忙，想到这些心里不免有些感慨，同时又觉得很欣慰，觉得作为大法弟子，我们做了我们应该做的，可以说我们对得起这一方众生，因为我们一直很努力。就这样在苦难中，我们信师信法，坚定正念，没有退缩，一直向前。当地的资料点也从无到有，从开始只能做单页小册子，到后来的大法书籍、酒瓶书籍以及各种光盘，可以说只要大法需要，救度众生需要，我们都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做出所需的资料。我们已经能够完全满足当地同修救度众生的资料所需，有时我们还力所能及地帮助周边地区的同修提供资料或技术支持，但是由于法理上不明，家庭的遭遇和自己后来在修炼中的经历，使自己不知不觉中把这些苦难当成修炼提高的必要因素，觉得修炼穷点儿、苦点儿没什么，修炼就应该吃苦，像以前那些小道修炼似的一贫如洗，靠吃苦来提高，并没有很明确地意识到那也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迫害，有时还把我们所吃的苦当作修炼的资本，当作我们走过来的威德。其实在苦难面前，真正能走过来完全靠的是师父的呵护和坚实的学法基础，以及同修间的相互配合，而这些苦难很多都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弟子的迫害造成的，很多都是邪恶的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搞垮、肉体上消灭政策的具体延续，没有邪恶的迫害就没有那些强加的苦难，师父会给我们安排另外的修法，大法弟子照样能修成。师父讲，最根本上讲，你们还要在破除旧势力迫害的过程中建立起伟大的威德，回归到你们的最高位置，这就不是一般境界的圆满问题，也不是通常圆满所能达到的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是啊，不是那些苦难让我们成熟起来，而是在破除旧势力安排的那些苦难迫害的过程中建立神的威德。可见我们不能把那些苦难当成宝啊，师父都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迫害，我们为什么要认为那些东西是我们提高成熟的必要条件呢？我们承认不就是在求吗？有时想起自己吃的那点苦还觉得沾沾自喜，让我不知不觉中认为没有旧势力安排的那些苦难就很难提高。站在法上看穷富。2007年我结婚成家了，妻子也是同修，在我们结婚前，妻子同修遭受过邪恶的严重迫害。大学期间，他因不放弃修炼，被学校的恶人迫害退学，后又被多次非法关押。 最后一次被邪恶非法劳教三年。我们都是修炼人，也都经过很多风雨，一切以修炼为重。生活上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，认为够吃够用就行。虽然放下了对钱财的执着，却因为这个念头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承认了他们的安排。因此在企业里打工，我的工资都不算高，生活一直不太宽裕。到了2009年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自己开始做生意。做生意的出发点是时间比较自由，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正实法的事，挣钱多少没有过多的想法，也是觉得够吃够用就行。其实这是自己又对时间的执着，做事抱着临时的思想，所以我的生意一直没有大的起色，有时甚至连日常开销都紧张。妻子同修由于在大学期间不放弃信仰，被学校的恶人迫害退学，再加上后来多次被非法关押迫害，直至被劳教迫害，他的家庭也经常被恶警骚扰抄家。他的很多亲戚、邻居、朋友都对这些很不理解，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他修炼大法上，认为他修大法把自己的前程都毁了，给他们讲真相也都不听。这一切直到我买车后才改变。2010年，由于生意需要，我买了辆车。妻子同修老家的亲戚家过庙会，我们就开着车去赶会，目的是为了救度他们。我们发现自从买车后，对他亲戚讲真相比以前好讲多了，他的很多亲戚也开始改变，给他们讲真相时也能认真地听了，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。后来陆陆续续的，很多亲戚也都做了三退，甚至原来很顽固的一听真相就急的亲戚，后来三退的也不少。对于这些现象，我刚开始认为大的方面是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，邪恶所剩越来越少，他操控人的能力越来越弱，人就越容易明白真相。个人修炼方面，随着我们修炼境界的提高，正念越来越强，人心越来越少了，讲出的话越来越纯净，救人的效果也越来越好。还有一点，就是我们买了车后，他的亲戚们对待我们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，看我们买了车就认为有钱了，有本事了，他们就不敢小看我们了，我们讲的话他们也能听了。这一点是我最看不上的，认为世人太世俗。但是后来我悟到，这种认识并不在法上，常人就是常人的想法，我们作为修炼人只有救人的份儿，我们不能要求众生有多高的认识，否则就不需要我们去救他们了。正因为众生都不行了，师父才亲自下世正法救度众生。只有那些少数重视道德观念、根基比较好的少数人，他们不以我们是否富有、是否有权势来衡量我们，而以我们的道德来衡量我们。大多数世人都会以世俗的观念来衡量我们，他们认为有钱就是有本事，就是社会上值得尊敬的人。当他们在邪党的造谣、污蔑、宣传的毒害下，他们看到我们生活困难时，他们不可能想到是邪恶的迫害，反而会认为我们不顾生活，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人，或者是一群在社会中没有什么出路的人在找精神寄托，从而对我们产生较为负面的认识，对我们说的话也很难听进去。这是从人的角度去考虑。其实旧势力就是以考验我们为借口来毁灭众生，这不也是我们没有做到彻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和安排吗？旧势力用以前修炼人苦修的标准来考验我们，以我们有业力为由给我们制造苦难，我们走过来就承认我们行，我们走不过来，他们就以此来淘汰我们。但是我们是否能走过来，众生都会被淘汰，因为世俗的大多众生在大法弟子身上看不到人的所谓希望和福气，他们从我们这儿看到的都是贫困落魄，从而仍旧陷在邪恶制造的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造谣诽谤中走不出来。我们以前的认识都是建立在唯私唯我的基础上， 在修炼中也陷在过去修炼人的状态中。常人愿意怎么看待我们都无所谓，修的是我自己，管你常人怎么看。我们修好了走了，你们不能得救，就只能被淘汰。没有更大的胸怀去包容众生的不足，去慈悲他们，去救度他们。我们既然想救度众生，为什么不站在众生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呢？不是妥协，不是顺从，而是慈悲。我们应在众生面前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范，给众生希望、光明、福分，那样不是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吗？就像师父讲的，你们事做得越大，你们越有钱，我才高兴，就怕你们做不到。你们都有很大的经济能力，那你会有多大的实力去做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事啊？那不是太好了？我从来没有叫你们像那些个山里修道的，一分钱也不要，因为在常人社会中修炼也不可能这样。我没有叫你们这样，我一直说大法修炼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修炼。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，否定经济迫害，唱好主角救众生。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，师父带领着大家做神韵，实际是给大家做榜样。我把神韵做成了世界第一秀，最起码在文艺领域里、艺术领域里，神韵唱了主角了。那么其他项目怎么样？你们对自己做出的一点成绩很沾沾自喜，你唱了主角吗？你连配角都没唱上，有的在唱丑角。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吗？是师父叫你们做的吗？我们有的人在讲，说我们现在资金不够啊，项目做不来，那是你没做好啊，你没有把它当做大法弟子真正要做的事情做，真正的一个企业去做。当我学到这段讲法后，我想起了我的生意，我一直把它当做一种养家糊口的工作。虽然在接触客户的过程中也在讲真相，也有一些客户三退了，但是我没有认真想过把它做好，把它当作与众生广结善缘的机会。总是想着说不定哪天修炼结束了，付出那么多的精力去做生意，到时也没有用了，抱着临时的思想在凑合。其实这是为私为我的思想在作怪。考虑问题的基点还是自己的圆满，自己的得失，没有真正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去想，我如何做能够与更多的众生结缘，如何做能够让众生更容易明白真相，从而得救，这应该彻底改变了。我的生意与我对待他的态度一样，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。我现在才明白，这一切的根源在我这儿，是我从来没有想他好过，也没有想在这个领域做个主角，让众生从大法弟子身上看到希望，看到光明。明白了这层法理，我开始改变我的思想和认识。我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上，去彻底的否定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安排和迫害，尤其是经济上的迫害。我决心努力做好我的生意，要在这个行业里做强、做大、做好主角。这样我才能接触更多的众生，尤其是消费阶层比较高的人群。这个人群由于在这个社会属于得到好处的人，相对比较难救度。我要让这群众生与大法弟子结缘，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美好光明的一面，从而破除邪党造谣的毒害宣传，从正面认识大法和大法弟子，了解真相，得到救度。我们要在我们的范围内做主角，广结善缘，救度众生。当我改变了以前的观念时，我的生意开始有了明显的转变，订单一个接一个，每一个订单背后都有众生在等着我去救度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我只有做得更好，才能不负众生的期盼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结语，我有一个愿望，我们大法弟子都应该在自己常人社会角色中唱好这个主角，让众生从大法弟子身上看到更多希望，而不只是看到我们被迫害。 我们大法弟子在救度未来的众生，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让大法弟子正的力量唱起主角？大法弟子各行各业都有，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一条正的路，那就是做农民的庄稼长得比谁的都好，做生意的诚实守信，生意做得比谁都大，做科研的勤勤恳恳，科研成果出的比谁都多，当官的为人正派，为民做主，官越做越大。如果我们都能在各个行业唱好主角，众生从我们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的美好，看到大法法力无边在人间的展现，这不就是对邪恶最彻底的否定，对众生最好的救度吗？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分秒必争救众生，神念正事解磨难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师父好，同修好，真正走在主持正法救度众生这条路上的大法弟子，哪一个人没经过磨难坎坷，悲欢离合，每天都有新体会，都有写不完的故事。我是1998年得法，至今已经15个年头了，今天我就把我在近几年救度众生中的经历写出来，再就是我如何用神念来正视磨难的一点体会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分享。救度众生，分秒必争。我在讲真相救人这方面主要是面对面讲，全三退。因为家庭环境的原因，我承包了20多亩果园，饲养了30多只家禽，但是我没有被它束缚，时刻提醒自己，来世的目的就是助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有时进城购物，首先发出一念，办事是小事，救人是大事。有时能救十几个人，时间不充足的情况下也能救3-2个。有时参加婚礼，首先发一正念，今天我是来救人的，不是去吃喝玩乐的。多者救10至20人，少者也是7-8个人。有时骑车走在路上，碰到晒麦子的，我就给他撑口袋，拉近距离，把真相告诉他，他很高兴的就接受了。我丈夫说，我像一贴药膏，看见人就贴上了。一天，我走在去学法的路上，看到花坛里有5个人坐在那里，4女1男瞧我笑。我当时脑子一闪，他们是要我救他们吧？可是学法就来不及了。可是又一想，师父让我学法，不就是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吗？我把车头转了回来，他们还在看着我。我把车放在路边，笑着走了过去。姐妹们，我给你们送好东西来了。什么好东西？我把随身带的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，每个人发了一个。他们都爱不释手地在看。我又给他们讲了3退保平安的真相，告诉他们为什么要3退。法轮功是什么，他们都高兴地接受，并对我说谢谢。刚骑车走不远，遇见一位70多岁的老人骑着3轮车。我放慢了车速和老人搭话，他说他是老党员了。我就给他讲退出邪党保平安的真相，他顺利地接受了。这5个生命得救了，感觉他们的未来就在我们的一念中，我们真得时刻保持正念啊。今年9月6号，有个退休干部和家属亲朋4人到我家地里摘买玉米，我给他们讲3退，其中一个就是不接受，老是退3退4的。我说给他起个化名，他说他的名字只有他父亲才能起。最后我说，那我就叫你隋大哥吧，他说这还差不多。走时我发现他还不太情愿，就过去帮他拿东西，又仔细地给他讲一遍真相。最后他妻子说，你也是为我们好，谢谢你，回家我看着他念大法好。接着又来了1辆车，下来4个人说要买玉米，一看没有了，就说那到你家地里摘个花生吧。我急忙把他们带到地里， 心想这不是来得救来了吗？他们看我地里的果实什么都喜欢，摘了豆角、大梨、黄瓜、花生，都是绿色食品。在他们最高兴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。这时那位女士告诉我说，她丈夫是公安局的。我听了一点也没动心，心想这更是讲真相的好机会。我就对她丈夫说，不管你是干什么的，我救的是你这个生命，公安局的人也是受害者。今天你我相见可是缘分，我看现在就你我咱这一家子人，上天在看着，我给你起个化名，把党团队全退了吧。接着我详细的给他讲了法轮功究竟是什么，为什么要三退等等，还给了他们酒瓶、我们告诉未来等真相资料，并告诉他以后千万要善待大法弟子，不要助纣为虐，当遇到大法弟子有难要帮助他们。他连连点头。走时夫妇俩非要请我两口子到饭店吃饭，我们谢绝了。我经常和女儿同修配合讲真相，一两个小时也能退十几人。走在公路上已经三退了的民工看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，我向他们摆摆手，为他们得救而高兴。有一次和同修到农村大集上去讲真相，我们配合得很好，一上午退了40人。我家门前两年前新建了公园，其中修路的、栽树的、铺路边石的，来一批民工我就救一批。秋天在水果季节，我提着大梨送给他们吃，前后也有几百斤，他们都高兴地说，学大法的人心眼好，听他们的没有错。有的人几个月后又来我家要真相光盘，我丈夫说，你真行啊，还拉主户了，都找上门来了。前几年我家有60亩果园，来干活的人也是换一批又一批，我都一个不落的给他们劝三退了。也有信教的、信佛的，大多数都接受，个别不听的我也不急，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再给他们讲。他们都喜欢我唱大法弟子的歌给他们听，有时二三十人，那种气氛无法言表。有的对我说，我们走到哪儿干活总是议论你，说你学大法人心眼好善良，而且只要在你家干活下雨也淋不着，到了家才下大雨，真神了。有的说，这就是人家学大法的福呀，神在帮他呀。别人家的地都没争，你的地争了100多万元，做什么事都顺，这真是大法赐给你的福啊。我时常想，救人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啊，有时碰到有缘人没能救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内疚，看到师父的法相都低着头走，不敢面对师父。讲真相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是我们立下的誓约，也是历史的神圣使命，是师父给我们树立威德的机会，也是我们修心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，让我们在宇宙更新的历史篇章里树立更大的威德。信师信法，用神念正视磨难。2006年是我被邪党迫害的最严重的一年，我当时是腰部第五节断裂，两脚跟粉碎，脚踝骨变形，脚腕变形，肿得像打了气一样，左腿没知觉，腰部手术后还打着钢板。但从那时起，我就时时刻刻告诫自己，我不是常人，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。我当时的伤情很严重，警察一般两人24小时轮流看守，我没有害怕，医生说我这辈子就是残疾人了。我不但不信，而且在手术第四天就要求出院回家，当时家人反对，医生发出讽刺的眼神，刺耳的语言，还有临床病人对我的举动都不理解。其中一个水果贩子因车祸脚腕子断了一个多月了，还不能下地，他说，你这个样子回家怎么办？看我这点小伤，一个多月了还不能出院。我说，我是练功人，我有师父看护，和你不一样，不信一年后你如果有时间请去找我，看看我什么样子。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了他。回家后亲朋好友也都不理解， 有当官的朋友听说后也来了。当我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时，他们说：你都这样了，还讲那一套，现在谁管你呀？我说：你们放心，我有师父，一定会叫你们看到我原来的样子。他们说：那就等你恢复到原来的时候，我们再退，那时我们才真正服你。我们走了，你就在家等着你师父给你治吧。他们讽刺我，不相信我会好起来。不到一年，我能在地里干点轻活的时候，他们来了，看到我能走了，愣了神儿。第一句话就是说：你真好了，神了。我说：别忘了你们许下的诺言。我把他们带到家里，他们自己起了化名，都三退了。这个恢复的过程说起来轻巧，而真正把自己当成神，在行动上，那可不是说说就成事的。我的家庭观、儿女情观，今天就不一一诉说了。当各种苦难来的时候，第一反应、第一念是什么？是神念还是人念？非常重要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在卧床不起的这段时间里，我就是凭着信师信法走过来的。四个月没下床，常人能有好脸给你看吗？但是我不往心里去，整天躺着学法，躺着练功。抱轮时全身发抖也坚持下来，身体变化很快。第七天左腿就有了知觉，第一次下地脚跟针扎一样，我坚持一步一寸地走。我跟师父说，请师父加持，我还有很多众生没救呢，我要用我身体出现的奇迹来证实大法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残疾两字，从来也没拄过拐，从来也没求伤好，而是神的一念，一定能好，没有半点怀疑。走的脚疼了，我就告诉他，我是神体，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，排列程序没有变而已，你叫我疼，我不承认你。我丈夫说，一年后要到医院把我腰里的钢板取出来，需要七八千元。我说，不用取钢板，过后就没有了，大法无所不能。现在六个年头过去了，我已经60岁了，我从没觉得我身上还有什么钢板。现在知道我这件事的人无不赞叹，都知道大法的神奇。师父给了我一个完整的身体，我也要兑现我的诺言，把我身体出现的奇迹讲给众生，堂堂正正证实法。我经常反省自己，师父说，大法弟子走过的路是留给后人的，那我留给后人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严格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去掉各种执着心，时时向内找，为众生展现出大法的美好。同修们，让我们共同完成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这一史前大愿，在这历史的大关键时刻，紧随师尊，留下可歌可泣的历史辉煌篇章。弟子叩谢师尊，何时？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